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政府去年上任后不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在2021年2月3号颁布大众运输工具上的强制口罩令。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确诊数增加， CDC 延长口罩令到今年5月3号。民众在飞机、地铁、火车和巴士等交通工具必须戴上口罩。作为对健康自由保护基金提起诉讼的回应，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凯瑟琳·金博尔·米泽勒星期一在判决中写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规定超越了该机构的法定权限，因为该机构的实施过程违反了行政法，他没有允许公共在口罩令发布之前通过简述和评论等方式参与其中。法官指示 CDC 在全国范围内撤销这一个政策。米泽勒法官是由前总统川普任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回应说，这一项裁决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决定，目前尚不清楚司法部是不是会尝试就此提起上诉，亦都不清楚这一项裁决会在几快的时间内在美国各地，即是机场和其他交通工具设施中得到执行。行政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在法官作出这项裁决后说，各机构正是审议这一项裁决，并评估今后可能采取的步骤。这位官员还说，法庭裁决意味着疾控中心的公共交通运输口罩令此刻不再有效，因此运输安全局此刻将不再执行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交枢纽必须使用口罩的规定。不过这一位官员说，疾控中心建议人们在室内公交环境中继续戴口罩。数月来，几家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恳请拜登政府取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口罩令。他们说，飞机内先进的过滤系统令到航班上不太可能传播新冠病毒。在乌克兰北部围攻数周并遭到顽强抵抗后，俄军将其地面进攻重点转移到了顿巴斯的两个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星期一还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其他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俄军已经打响他们准备已久的顿巴斯战役，有相当数量的俄军参与这一次大规模行动。但泽连斯基强调，无论他们向乌东投入多少兵力，我们都将继续战斗抵抗，我们每日都会这样做，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属于乌克兰的东西，同时我们亦都不需要任何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在加密社群软件 Telegram 上写道，战争的第二阶段已经启动。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星期一遭到俄军飞弹攻击，造成至少741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摧毁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和尼古拉耶夫港，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16处军事设施。声明中还说，俄罗斯空军对乌克兰集中的108个地区进行了空袭，俄罗斯大炮连夜炮轰乌克兰315个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办公室副幕僚长卓夫科亚强调，目前乌克兰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安全。欧盟外交和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亦提到，乌克兰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幸免在克里姆林宫的无意义攻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岌岌可危，俄军正试图完全控制这一个已经被围困数周的乌克兰港口城市。 该市将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领土与莫斯科在2014年拼吞的克里米亚地区连接起来。一旦沦陷，俄军将取得这一场战争中最大的象征性胜利。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格里菲斯星期二将会前往土耳其，继续努力实现乌克兰某种层级的人道停火。英文大纪元时报近日公布一项调查，揭露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对神韵艺术团进行了长达15年的干扰和破坏，包括多架载住神韵成员的艺术团巴士的轮胎被蓄意破坏。在一个案例中，神韵宣传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电缆上甚至被泼洒腐蚀性化学物质。2013年神韵艺术团舞蹈家陈永佳在纽约的住所被盗，遗失四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 DVD 播放机。陈永佳表示，闯入者有自己的动机，他们来到我屋企，以为可以收集到关于神韵的敏感信息。神韵主要领舞演员黄璇向大纪元表示，众所周知，中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他能够在美国领土上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中共黑手不仅伸向纽约的神韵艺术团，3月14日，纽约知名律师八九学运领袖李俊俊遇刺一案亦敲响了海外民运人士的安全警钟。行凶者刺杀手法专业，犹如受过军事战斗培训。南加州民运人士戒立健说，中共海外代理人，亦即是那些中共特务，已经猖獗到在光天化日下行凶。他说，美国政府和西方各民主国家应以李俊俊案为戒，全面缉查中共在海外的渗透活动。戒立健认为，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共海外渗透的严重程度。就在3月14日李俊俊遇刺后隔两日，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就发布报告，起诉五名代表中共在海外跟踪、骚扰和监视美国居民的特务，其中刘凡、马修兹布里斯、孙强被起诉合谋触犯州际骚扰和非法使用身份识别手段罪。3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对参与压迫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及精神信仰人士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司法部和国务院的相继行动凸显出拜登政府出手，而不是只是出口来反制中共，推进全政府方式的对华政策模式。星期一，世界银行将全球增长预测从 4.1% 下调至 3.2%。 世银行长大卫马尔帕斯表示，该项增长预测下调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欧洲和中亚地区，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这个地区收缩 4.1%。由于同战争有关的供应中断，导致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对发达经济体和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亦是下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星期二亦将下调其全球增长预测。马尔帕斯表示，世银正是寻求成立一个规模1700亿美元的急难基金，来到帮助最贫穷国家渡过多重危机所带来的连番打击。马尔帕斯表示，这一份危机应对包裹将延续 COVID-19 疫情期间展开的工作，协助各国应对通货膨胀显著升温。马尔帕斯指出，通胀问题除了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加剧，亦受到各国债台高筑带来的严峻财务压力而进一步恶化，负债水准和通胀率都出现高涨，是全球经济成长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马尔帕斯表示，他计划接下来几个礼拜内会同世银董事会讨论相关事宜， 呢项为期15个月的援助基金将在明年6月期满，但预计未来3个月内就会提供其中的约500亿美元。马尔帕斯说，鉴于多重危机，我们正是为持续的危机应对做好准备，并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内和世界银行董事会讨论这个计划。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今个礼拜将讨论对乌克兰的新援助，估计这些捐助国家会宣布具体承诺。马尔帕斯提到，这一笔融资亦将部分用在支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国家，并帮助解决一些受粮食短缺影响国家的问题。据内政部星期一宣布，从本周开始，联邦政府将恢复出售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预计将适用于144,000英亩的政府土地上进行钻探。但美联社指出，政府提供的土地总面积比官员们在去年11月的提议少了约 30%， 比业界最初的要求少了 80%。 不过美国恢复开发权的消息亦推动能源股上涨。星期一，在整体股市走低的情况下，能源股领涨标普指数板块。拜登曾经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呼吁停止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目前白宫正是寻找暂时增加美国能源产量以帮助压低天然气价格的方法。拜登政府亦被要求采取更多措施降低天然气价格，来自多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共和党人尤其表示，应该允许进行更多钻探。行业专家估计，而家至少需要6个月至1年的时间，联邦土地上的新钻探活动才能够产生额外的能源供应，并最终实现降低天然气市场价格。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曾敦促完全停止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但他在上任时签署的最初的暂停令被法院否决。同年2月下旬，联邦法院阻止联邦机构使用碳的社会成本的指标，来到评估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造成的危害。目前能源价格亦成为中期选举的主要问题。内政部上个礼拜五表示，新租赁的特许权使用费率为 18.75%， 高于之前的 12.5%， 而开放租赁计划包括的土地主要位于美国西部地区，包括俄亥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蒙大拿州、阿拉巴马州、内华达州、北达科他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但内政部官员拒绝具体说明哪些州将出售地块或是按州列出土地数量，预计具体细节会在近期公布。